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欠债与还债。我们可能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只要你关注这个微信的话，你是看到神的老仆人王有信牧师在4号的早晨9点钟荣归天家。那我们大家心里边都很难过，因为可能有的你跟王牧师有很多的交集关系。那王牧师呢是一个非常被敬仰的一个老牧师，在华人的教会老一代的传道人中是仅存硕果不多的了。他今年因为去年年底他跌了个跟头，年初就走了。那么他王牧师1925年出生在北京，跟我母亲同岁，1925年他今年是93岁。我跟王牧师也有曾经有过很多次的在一起的这个服侍的机会，听他耳提面命的教导。王牧师呢是世界华服运动的主要的领袖，他也是大使命中心的创办人，他也是中信的创办人，他做了很多很多国度性的事工，我们看这是王牧师和王师母，王牧师和王师母，我认识他整整21年，所以这个老牧师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我们可能这几天看到了一个片子，就是新式拍的片子，看过的举手，新式拍的王牧师这个叫欠债与还债的举手，所以你们看过了都会很感动。王牧师站在太平洋的岸边，他讲他是个欠债的人，他欠了福音的债，他欠谁的债呢？他欠所有人的债。那么我们知道王牧师是一个稍微小一点声，我的音响给我拉小一点，稍微拉小一点，对，谢谢。所以王牧师是一个在生命中他生活非常节俭的人，他一生中他都住在一个 mobile home 里边，这个 mobile home 他住了1/4个世纪，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从不欠钱的，但是他说他欠了全世界的债。这部电影总共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放到了网络上微信上，如果你没有看到请你去看。这个新式拍这部电影还是我的意见，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新式李大同弟兄飞到 DC 找到我，我还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他希望拍一部关于我的电影，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拍我呢？我还年轻嘛，你应该拍那些已经80-90岁的老一代的仆人，他们在世的日子不是太多，他们有丰富的属灵的经验，他们在神的国度上有很高瞻远瞩的看见，他们有很深厚的神学思想，应该把他们这些留下来给我们后辈做一个榜样。所以那次我拒绝了他的访问所以我就给他提供了一连串的名单，包括边云波伯伯，包括王有信牧师，包括唐从容牧师，很多的，我说你有机会采访这些老牧师给他们留下来。所以你看感谢主刚刚拍完还不到几年两年，王牧师就被主接走了，所以这个片子非常的宝贵，大家我们还是放在微信群上大家去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王牧师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仅王牧师说他是个欠债的人，连保罗，使徒保罗都说他也是一个欠债的人。在罗马书的1:14，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知道保罗被神呼召以后，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心里特别的迫切，不管有多少的逼迫，前面有多少的风险，保罗一直在往前走，因为保罗知道，他说他是个欠债的人，他欠谁的债呢？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眼中所有不是犹太人的都一律用外邦人来称呼，他们认为外邦人是没有救恩的，外邦人是与神的诸约没有关系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亚伯拉罕的约， 有啊大卫的约，他们有他们祖宗跟上帝所立的约，他们认为他们在上帝的保证之内，但是那些外邦人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他们是理当灭亡的。但是保罗信了主以后，保罗讲了说，不管是外邦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希腊人我们也称为希利尼人。那么什么是化外人呢？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的背景下，除了罗马和希腊文化之外，还有一些没有文化的野蛮人，我们管他称为化外人。保罗说，即使这些有文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和那些没有文化的愚昧的野蛮人，我欠他们的债。除此以外，保罗还把人称为两种，一种叫做聪明的人，一种是愚拙的人。他说，聪明的人、愚拙人，我也欠他们的债，我也欠他们的债。那么，聪明的就是表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有智慧啊，有文化。那么，愚昧的人表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啊，他们这些在愚昧的里边的人。可是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是化外人，还是聪明人，还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一谈到欠债，我们就想到钱啊。那我们可能是想到，哎，现在中国大家都流行欠三角债，公司之间欠债啊，个人也欠债。据说欠债的人都是大爷啊，对不对啊？你不欠债的人呢，那你就没什么好处。欠人都是大爷，你看到借钱的时候都直着腰，你要钱的时候都是弯着腰，还不见得要得回来。那保罗说的不是跟钱没有关系。保罗说他欠的什么样的债呢？他是福音的债。这就是王有信牧师说，我是个欠债的人啊，我欠了福音的债。王牧师为什么说他会欠福音的债呢？王牧师信主很早的，他是啊1925年出生，他11岁信主，1936年信主。王牧师是他们那个村子里边，他们全家是第一个接触福音的人，那都快100年的历史了。他们家在保定的乡下啊，我们如果你看那个片子，王牧师会介绍哈，在保定的乡下来了一个外国的宣教士。他说这个宣教士啊，向他们传福音的，不仅没有人接受，你知道这个传教士啊，白天传福音，晚上没有家租给房子给他，没有人租房子给他，不敢租房子给这个老外，知道吗？这个老外呢，这个宣教士呢，带着孩子还带着妻子，他们就晚上就住在马路上，就住在马路边啊，住在马路边。那么这个宣教士就到这个村子就开始啊传福音。第一个信主的就是王牧师的奶奶，为什么王牧师奶奶信主了呢？因为王牧师的奶奶会针线活，这个宣教士呢就找人给他做中国的衣服，给孩子啊，给妻子做中国的衣服穿，所以就花钱就雇了王牧师的奶奶，那时他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孩子，然后就给他做衣服穿，所以他就信主了，他就信主了，因为他看到这个宣教士讲的是多么的不一样。那时候这个宣教士就鼓励啊，当时的弟兄姊妹，当时的这个村子里的人，女人要把小脚放开，那时候女人都裹小脚啊，裹小脚，放开小脚，然后呢接受教育。这宣教士不仅如此，还办了这个啊这个诊所来帮助他们来治病。后来就有第二家信主了，后来这两家结婚了，两家的孩子结婚了，就是王牧师的父亲和母亲。那王牧师后来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说那个时候啊，他的母亲和这个父亲，他们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在那个村子里边盖教堂、开医院、建学校、寄鸦片。可是后来呢，义和团兴起啊，这义和团的人就开始杀这些基督徒。他说在他们那个整个的附近有250多人被杀，包括西方的宣教士，还有包括很多的基督徒。王牧师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啊，成长起来的。到了成长起来以后呢，到了1949年他就来到了香港，后来他又去了欧洲啊，在瑞士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经过共产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他的脑子里非常的纯净。所以在你跟王牧师交谈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很多我们过去那些观念 这是他们那一代也非常幸运的，非常幸运的。他没有受过这影响，他直接就出国了，出国了。出国以后，他接受过很好的神学教育，然后他就开始了宗信的事工，开始宗信事工。然后呢，他又去了这个，他就开始了，不仅开始宗信事工，他也开始了这个洛桑会议的事工。1957年，王牧师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神呼召他。1957年啊，让他为本民族大发热心啊，传福音。那1959年呢，他接受装备之后，他就在底特律创办了中国信徒布道会，中信。我们可能我刚信主时看过那个杂志，中信杂志。后来王牧师交给了黄存旺牧师，那黄存旺牧师走的就更早了啊，因为癌症就很早就走了，比王牧师走的还早。王牧师自己包括写作、编辑、印刷、出版这个中信的月刊啊，成为很多人生命的帮助。1974年，王有新牧师在圣灵感动下带领70位教会的领袖参加了洛桑世界福音会议啊，他在那里领受了异象，所以就开始了成就叫华人的啊，洛桑会的华人的会议，就我们称为华福运动。王牧师担任了总干事，他们当时的口号是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一直这个口号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知道洛桑会议是全世界的宣教大会啊，那个时候参加会议的人呢，参加会议的人中国只有70多人，但印尼去了很多，印尼那次印尼是去了大概有300多人，包括唐从容牧师。唐从容牧师讲了说，参加洛桑会议回来的时候，这300多个印尼的华人牧师，东南亚的华人牧师和来自中国的海外的华人牧师将近400人呢。他说他们这个坐在飞机回印尼的时候啊，他说那个飞机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听到别人讲一句话，他说这个飞机如果掉下来，这中国教会就完了。因为那时候中国教会也就那么多牧师，没那么多，不像现在好几千好几万牧师，那时候没有，就完了。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如果这个飞机掉下去，中国教会就有救了。那这人就唐宗荣牧师，他总是说话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做的不好啊，我相信下一代会比我们做的好。你看这多特别，就回想起来是1976-74年的事情。1974年到1976年，王有新牧师在世界华人福音事工就建立在了香港。到1985年，王牧师接受了洛桑福音事工委员会邀请，担任了整个的全世界的洛桑福音事工大会的副主席啊。我们看到王牧师讲演的时候完全用英文，对不对？而且王牧师的英文是没有口音的英文，没有口音的英文。他是在辅仁大学学的英文专业，然后来到了49年就来到了西方，一直在主流的社会里边来服侍。到1989年王牧师才创办了大使命，因着六四的原因，海外很多的机构出现，王牧师成立了大使命福音中心，包括大使命的神学院啊，一直到他退休。我跟王牧师是21年前在德州达拉斯叫铜鼓福音营，我第一次见到王有新牧师啊，那次非常幸运，我跟徐牧师啊，刚才徐振义牧师，我们俩一起去的。徐牧师受洗可能才一个月就参加了那个大会啊，我那时候刚刚在神院，所以那我们就去参加那个大会。当时我们是90多个人，就是来自美国的90多位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到那里接受培训，接受培训。那时候这个4个机构来主办这个培训，第一个叫大使命中心，王有信牧师；第二个叫中国福音会，赵天恩牧师；第三个是海外校园，苏文峰牧师；第四个是神州大使命，是北京的一个李牧师，是个韩国人。所以4个机构一起搞了一个聚会。那我们这90多个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那时候还没有完全都进入神学院啊，那时候我已经进入神学院了。那然后大家都到那里，1996年 一月份，就是刚刚过完年，我们就到那里，就在那里边有15天的时间，我记得非常长，天天听讲道。那次有除了王有兴牧师，那次还有滕进辉牧师啊，还有赵天恩牧师，很多的老牧师在那里边啊，在那里边，我是很多都是我第一次认识的，感谢主，非常的感恩啊。我记得我住在一个房间，因为没有床，给我加了一个床。我的两边，一边是一个牧师，一个是王有信啊，不是，一个是赵天恩，一个是苏文峰啊。我住在中间，后来远志明来了，也没地儿，又把我的床往中间一下，我们中间又加一个床，所以我跟远志明睡在中间，两边一边正式的床上睡着两个牧师。这两个牧师的特点就是打呼噜，打得非常响。赵天牧师是男低音，苏文峰牧师是男高音，所以我们两个耳边一个高音一个低音，我们俩睡不着觉，我们俩躺在中间就聊天，一聊聊到天亮，聊到天亮。第二天这个远志明讲完了他就走了，然后他看着我那眼神就很怜悯的说，你继续忍受吧，我走了。他回去了，我就在那继续忍受十几天，就在两个牧师的这种呼噜中，我领受了福音要进入中国的意象啊，特别每天晚上赵天牧师要跟我讲他的中国的意象，叫三化意象。大家记得三化意象什么意象吗？看了你的 program 在第一页我们就写着呢。第一页，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还有呢教会国度化，对不对？三化的意象。赵天牧师得淋巴癌走了，他已经走了十年了他13年了，他2004年走的。赵天牧师的三化意象三化意象被唐宗荣牧师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可以把中国教会想得这么清楚。中国教会的意象的威神未来的发展就是中国福音化，你们然后呢中国福音化，文化呢文化基督化，不是基督文，中国的文化是基督化的文化，要不是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的文化基督化。第三个是教会要国度化，不是单打独斗的，要一个国度的概念所以每天他就跟我讲啊，我反正我也睡不着觉，他就跟我讲讲到白天，我就牧师一讲到我就睡着了牧师讲道的时候睡觉特别香容易睡由于滕进辉牧师讲道他讲道就是慢条斯理的，然后就特别适合睡觉然后有一天他就问我，张伯林，我讲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好啊。他说那我看你都一直从头睡到尾。我说所以好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我讲道你就睡觉，你还说好，你根本没听着什么。我说好好好好。所以在这儿这么多天看到王有信牧师的谦卑非常的谦卑。他经常带领我们早上灵修那时候他都已经70多岁了，早上要灵修，跟我们一起来祷告灵修。不仅如此，你知道我们那个他带着我们擦玻璃把那个大使命的玻璃擦得干干净净，70岁的老人站在椅子上去擦玻璃，我们都很担心他。都很担心他，所以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人，非常谦卑一人。那王牧师除此之外大家看这个照片，这照片很特别，这照片是于立功牧师走那天照的。于立功牧师回归天家，我去为他送行这几个老牧师是这样大家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跟于立功牧师的个人关系可能更深一点，他是我的老师，也算我的这种 mentor。 那这个王有信牧师是张鲁家的所以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特别的深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些人很快就都不在了除了我还好年轻，真的，你见一面少一面了，真的，这不是开玩笑那其实我也年纪也不小了，你要按照年龄正常来说，你再过几十年都见不到。左边那个，最左边的，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是谁，谁能猜出是谁？就你能猜出是谁吗？林三刚，今年已经90岁了， 最左边那个，那个戴眼镜那个，林三刚，于师母九十多岁了，九十多岁了，王师母今天也快将近九十了，八十九，王师母，王牧师刚刚被主接走，林牧中牧师今天也快九十了，八十多岁了，那个年轻的，其实也不年轻了，马上六十了，对不对？六十了，那个陈慧文七十了，所以你看到华人教会弟兄姊妹。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哇，我们好像还年轻啊，我还想着我还是学生啊，刚来到美国还在神学院还没有毕业呢。但是你一想，一晃人的时间就过去了，时间如此飞快，如此飞快。就这一代代人，我就常常想到大卫说这个圣经告诉说这个大卫服侍那一代人他要碎了。那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时间如此之快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王永信牧师说的他那个欠债的还债的急迫感。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啊，我们认识自己是欠债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欠债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还债。我们看第二点啊，立志要做一个还债的人。耶稣在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了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了五两银子，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啊，他们两个人的债免了。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耶稣是对西门那个法利赛人西门问的问题。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啊。那我们这段经文呢是有个背景的，这段经文是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叫西门，他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来了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家里边吃饭，就拿着撑满了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耶稣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把耶稣的脚洗干净，又用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那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看到就不舒服，因为他家请客，他没有请这个女人啊，他不会请这个女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妓女啊，妓女是一个不好的女人，她不会请她的，所以她没有请她。但是女人主动来了，所以这个西门就看到这事呢，他就就对耶稣说啊，耶稣说啊，这个他说这个女人是个不好的女人，她怎么可以来我的家？那耶稣呢就给西门讲了这个故事，耶稣就讲了一个欠债的故事。耶稣说一个债主，这个债主表示我们的上帝啊，我们都欠他的债，有的欠的多，有的欠的少，但是都是欠债人。所以主导文也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欠债人的啊，就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亏缺神的恩典的。所以罗马书怎么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没有一个人没有亏缺。当我们指责别人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罪中，我们也在罪中。所以耶稣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就对这个西门说，他为什么对西门说呢？你知道吗？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了五十两银子，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欠了五两银子，小的，因为都没有偿还的能力。我们请问，我们谁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偿还上帝的债，偿还上帝的恩典？不可能的，达不到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那耶稣就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的那个债主呢？那西门很聪明，他法利赛人，他一点都不犹豫就说，那个最大的，对不对？我想是那个五十两银子。得多蒙恩的人他会更感恩。耶稣说你说的对，你说的不错 那么这个妇女跟这个西门他俩比是两种人，对不对？那个西门法利赛，大家弟兄姊妹知道法利赛人，我们一直在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法利赛是犹太人里边比较敬虔的作风正派的一群人。他们不仅敬虔，他们敬虔到什么程度？他们每个绝对是每一天都去店里边去献祭的，啊，他们到店里边，他们会拿出他们自己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给上帝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对圣经的这个熟悉程度是人人都可以解经的。不仅如此，他们会把这个经文都写在他们家的门口，甚至都刻到额头上，啊，他戴在手上。他随时走，他走到路的中间，他就可以祷告的，随时可以祷告的。他们的生活非常敬虔，敬虔，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犹太人里边的精英力量，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圣经老师，其中有一个圣经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利赛人叫加马列，大家知道吗？他不仅是犹太人的老师，他还是犹太人老师的老师。他是谁的老师呢？他是保罗的老师，所以当然他是非常正派的，他是犹太公会的主席。可是呢，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正派的人，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比较骄傲，他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好，所以就会骄傲，他就会骄傲。所以他请耶稣吃饭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不是很纯，他不是把耶稣当作救主来敬拜的。他请耶稣基督吃饭可能带了一种炫耀，因为耶稣当时的名气非常的大，影响很大，而且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是瞎眼的看见了，瘸腿的行走了，麻风的得洁净了，而耶稣怜悯那些苦难中的人，那他就想他请耶稣到他家吃饭，他也有一个撞门面，耶稣来了。可是耶稣来了以后，他这个人他怠慢了耶稣，我们没看说他菜怎么样，不知道他菜做的怎么样。但犹太人请客吃饭有三个事情他没有做。第一个他没有做，他没有给耶稣洗脚。我们知道这个客人一般的来到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他首先要给洗脚，他要洗脚，然后他要与客人亲嘴，给他该有的待遇，他都没有做，没有做。然后他还要最好的，他如果有那个油，就是那个膏油，他可以膏这个客人的脚，这是更值得尊重的。一般请一个尊贵的客人，在犹太人中有这个动作：第一个亲嘴，第二个把脚洗干净，第三个用油来膏他，表示最尊贵的客人。可耶稣，人类的救主，这样尊贵的一客人，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这么客气的请他，竟没有这样的对待耶稣。他这时候知道来了一个女人，圣经说是个罪人，然后呢他就给耶稣洗脚，他就用眼泪给耶稣洗脚，然后他用自己的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然后他用自己的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最后他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下。他完成了这个西门的所有没有完成的动作，所以这就是一个欠债的人。这个女人觉得我欠的是50两的那个罪恶深重的债，可是西门觉得我可能我有祖宗的神，我连5两银子我都没有欠，因为我从不欠别人。所以耶稣就让西门你来断，你说，耶稣就讲了一个欠债的例子，说那你西门你来回答，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这个他懂。耶稣说，断得不错，你断得不错。所以耶稣就转过来对着那个女人，也对着西门说，他对西门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没有？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我到了你的家，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入的时候就不停地用嘴亲我的脚。我到了你的家，你没有用油膏我的膏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们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就应该立志去还债。所以我们新的新年我们要立很多的心志嘛，对不对？新年我们都要立志，那我们立志立什么志呢？啊，我们应该立还福音的债的志。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前几天我们参加了这个差不多四天的这个宣教的大会啊，当然这个宣教的大会3500人，将近4000人，很多人在那里边啊，这个我们在那里边很多的学习，当然也很疲劳，也很疲劳，所以很多人也在那里生病。教会今天很多人生病来不了了，嗯，因为好多人关到一起，那个空气也是不是很好的，从早到晚，大家体力有的是到最后一天都受不了了。但是感谢主啊，神很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100多弟兄姊妹报名，而且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承担了，你知道我们来为他们运输的一个工作，你知道多少书吗？啊，那个书太多了，啊，集装箱都可以装的书运到那里，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用刀刃一刀一刀的拖过来。结束那一天，大家都走光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剩了大概20多个弟兄姊妹留下来，一直打包打着包到凌晨1点钟。啊，感谢主，我们现在麦克弟兄带领弟兄姊妹在那里边，那我的感冒很严重，我一直坚持到11点。那弟兄姊妹说：“牧师，你赶紧回去吧，不行了，你再坚持是不行了。”我第二天我就发烧了，所以就不行了，就是感谢主，扛不过去了啊！第二天我就吃抗生素了啊，就不吃抗生素根本就扛不过去了。但是感谢主，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思想我们所欠的债，我们确实中华民族欠了太多福音的债。你知道，这些神派一个又一个的宣教士。就好像先知派到了中国，可是这些先知来到中国会怎么样？他们被杀，他们被关，他们被迫害，很多的生命死在了中国。整个一个山西教案中，就15000多个宣教士被杀，15000多宣教士被杀，那是慈禧太后就利用这个义和团向全世界11个强国宣战。我们常常说义和团打中国，我们常常说义和团啊，那个八国联军打中国，大家根本不知道八国联军是怎么一回事，是中国政府先向这11个国家宣战的，你知道吗？人家还没来11国联军呢，是8个来了，其他还没来呢，知道吗？然后在宣战之前就把人家侨民全给杀光了，把这个信主的全杀了，全杀了，他就让义和团扎，慈禧太后就让义和团去杀杀杀。杀完了后人，因为你是中国政府先宣战的，人家当然要来，人家就来跟你打来了。所以你在西方管这个八国联军这个行动叫做什么行动？你知道吗？叫做抢救侨民运动。你看这个历史多么不同！中国杀了一个山西杀了15000多个这个基督徒，外国的宣教士给杀的太多了。嗯，连孩子很小的孩子都给杀掉，义和团说刀枪不入，结果八国联军来了，一枪就打死了，哪有什么刀枪不入？最后慈禧太后逃离了这个北京，逃到了陕西，最后开始和谈，然后赔了多少钱？整个你知道吗？赔了4万5千万。什么叫4万5千万？4亿5千2银子。中国那时候就4亿5千万人，1人1两银子，以示羞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八国联军拿到的银子也没有全拿走，很多留在了中国，鼓励中国人留学啊，美国的留学就是赔款，用赔款的钱，中国人很多的人，龙红他们来美国留学。那么这个建立了清华大学，美国人用所有的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还给中国啊，还给中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小受这种共产主义这种错误的历史的教育，我们需要在脑海里边重新的还滚真正的历史，重新回到真正的历史中来。所以王永兴不是说我们欠债的，人家把福音来传给我们，我们去杀人家，我马上都杀光了，对不对？你知道斯蒂凡，我这个要讲到这个什么？斯蒂凡在谴责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祖先，所有上帝派来的先人都给杀了，一个一个都杀掉了。那么，所以我们欠这个福音的债，我们需要还， 我们要了解我们如何去还债，如何去还债。我们看到这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西门，他那一天他认识到，原来耶稣的恩典是这样子的，耶稣的恩典跟他所想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我们蒙受了多少的这个宣教士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中国的医院就是宣教士建的，为什么中国的医院现在还是十字架红十字，是因为第一个医院就是宣教士建的，后来都是宣教士建的医院，他们就用十字架来做医院的标志，对不对？你看那美国的医院就不是十字架，对不对？你去美国医院十字架吗？你知道美国医院的标志什么？你们记得吗？有病去过住没住过院？是个蛇，对不对？一个杆子上面一个蛇在那盘着，看着挺吓人的，对吧？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摩西举铜蛇，你看你懂圣经你就懂了，你不懂圣经根本不懂美国医院怎么回事的。所以圣经就是你了解西方的一个镜子。如果你不了解圣经，你根本不了解西方的文化。当那些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那个蛇就神就让火蛇把他们都咬死了。抱怨摩西，后来摩西求情，摩西求情求得很厉害。摩西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宁可让我把我的名字从生命树上抹掉，也要赦免他们。”你看这个领袖为他的抱怨搞他的人求情，上帝说：“好吧，你把那个铜蛇举起来，人们一看到就得到医治。”所以摩西就做了一个铜蛇举起来，人们一看到的铜蛇疾病就得到医治。所以从此就成为西方的美国的医院的一个标志，就是摩西举起的铜蛇在旷野里边。那我们中国大陆呢，是十字架。为什么是十字架呢？是因为中国的医院最早是宣教士盖的，在这之前中国没有西医，中国都是中医和药汤子，你知道吗？从此有西医有手术，所以中国的医院一直到今天，不管你是共产党的医院还是国民党的医院，什么医院，它都是用十字架，红十字架，红色的来做它的标志。中国的很多的学校，好的大学，都是基督教做的嘛，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一个微信说，飞虎队，美国的抗日战争时候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大家还记得吗？陈香梅的先生吗？陈纳德将军离开中国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陈纳德将军45岁，帅啊，年轻啊，然后当他回去的时候，在重庆万人和南京啊，万人空巷的来欢送陈纳德将军，因为陈纳德将军在二战的时候带领了好多的美国的最优秀的这个飞行员来到中国参加抗战，就死在中国的美国的飞行员就3000多人在陈纳德就手下，他带了那么多人都牺牲了，3000多美国的青年的生命为了抗日战争牺牲在中国。那今天中国什么时候还说过我们天天骂美国，天天骂啊，美国多么不好，忘了抗日战争是美国帮我们打赢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中国可能还有3年5年的更多人被屠杀，被日本人屠杀，没有感恩的心嘛，对不对？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没有还债的心理，这个民族永远的骄傲，永远的骄傲。所以我们想到说中国人受了多少的好处，我们会忘记啊，受了多少我们忘记。所以保罗啊告诉我们说我是欠债人，所以王有新牧师告诉我们说我是欠债人，我欠谁的债呢？我欠那些向我们传福音的人的债。所以我们怎么还债？我也是个欠债的人。我1989年逃跑啊，从北京逃出去，一个农民掩护我，帮我渡过了难关啊，我欠他的债，对不对？我欠他的债。那我在逃的这2年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不下100人，没有一个把我交给政府，不下100人。这里边其中有包括政府的官员，包括警察，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商人企业家，也包括很多的农民，我都欠他们的债。他们帮助我，我相信是上帝把我派到我身边的天使。我相信他们也不知道我未来是干什么，他们就知道这个人需要帮助，他们就帮助了我。甚至帮助我的还有香港的黑社会，我都感谢他们。 那我怎么还他们这债呢？现在很多人的名字我都记不住，他们在哪里我都记不住，我无法去还他们债，我只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到台湾的时候啊，我也欠台湾的债。我在台湾医院里住了多少，住了一年，我在美国医院也住了一年，我欠了那么多的钱，我也欠美国的债，你知道我欠美国债，我欠很多。我来坐飞机就是人家美国人出钱给我的飞机票，嗯，然后到了美国了，这个我一个朋友一看，刘冰燕的太太一看说，哎呀国立啊，你这飞机机票挺贵的。我说多少钱啊，他说这个好像几千美金，这个叫 business class。嗯，我也不懂什么叫 business class。我说什么意思，说叫商务舱，座位很大的。我说那酒挺多的，喝不完，总得上酒。我说的呢，我以为美国的座位大，中国的座位小，我还那么以为的。人家说你叫 business class。 哎呦，我说人家告诉我是要还的，我说那还不如给我买个简单小的了，对不对？结果你知道20年以后账单寄来了，多少钱你们记得吗？90多块钱，是联合国难民署寄给我的，说你当年坐的飞机是我们出的钱，那我们现在需要销账啊，请你把这个90多块钱的支票寄给我，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分期付款。我们欠了很多的债，对不对？那我在美国我医院我欠了100多万的账单，100多万怎么还呢？我也不知道，心里每一天都是忧愁重担。到我进入神学院，神告诉我，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要的我都会加给你。我理解为就我先求他国他的义，我的账单他就替我还了，就这么简单吗？对不对？可是真的就是在我神学院毕业那年，2000年，我这个账单被免掉了，打电话给我说不再要了，有人替你还了。谁替我还呢？我不知道，我真的归荣耀给上帝。你们哈利路亚。我到了台湾，我在台湾医院里欠了1000多万的台币，你看我就是四处欠钱，因为出来了一下措手不及就病了，一病了也没有医疗保险，这一病就4年，我哪愿意，我也不愿意，我还希望我那4年我能够干活，大过4年我做个炒锅大厨 waiter 我也赚不少钱，什么都做不成，就在医院里边花钱花钱。你知道医院在美国你住一宿一个晚上，你现在到美国医院里你感冒你去住2天回来3万块钱，我告诉你，不信试一试。嗯，很多的，我到台湾我欠的钱出院的时候出不来了，医院给我结账，我一看哇那么多钱，1300多万台币，那也不少啊，你想那也不少啊，你现在欠个1300万台币你想也不少，那时候那是20多年前，1300万台币，中国大陆工资才100多块钱一个月，哎呦紧张啊。后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这个联合报的记者来了，说我们给你登报筹全世界筹款，我们就说中华民国现在多么堕落啊！张伯立他们这些的这些的民主人士在这里边住院，连医疗费都不帮助不负责，我们就这么登，我们也没有钱，我们就给你登报，我们就臭臭他们，就登了报。这一登报第二天来了一个老人家叫梁永章，那我很感谢他，这个梁董事长，梁永章90岁了，来到医院来看我，还有蒋维国蒋经国的弟弟，两个老人带了20-30个人，我看还有什么记者披着爬着拍照，跟我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就给了我一个信封，这里边就是我的医疗费，知道吗？1/2的医疗费，不是全部的。告诉我说，这个组织叫做救总，啊，全称叫大陆灾包救济总会。读错了，读大陆呆包救济总会啊？什么？梁永章。我一跟他聊，这老人家原来是热河省省长，我告诉他热河省早没了，归河北了。热河省省长，原来中华民国热河省省长。老人家说，我们看到了报纸啊，你遇难，我们一定会伸手帮助。我们就是帮助大陆同胞的，你看到没有，付了一半，那医院一感动，荣总一感动，另外一半就免了。 哈利路亚。所以你看我欠了这么多债还掉了，这是恩典啊，对不对？所以张伯利一生想到的都是别人对自己的恩典，永远都还不清的恩典。你们，我们是谁呢？竟然有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难处，如果你别人欠了你了，赦免他了，你们，哈利路亚，赦免他了。如果你欠了别人的，还人家，还人家。在一个新的一年，让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放下一切的包袱，往前走啊，往前走。这是上帝啊，在基督里边给我们行的旨意。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要立志做一个还债的人。我们还不清，所以我为什么每年我要去台湾去布道呢？啊，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我都要为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呢？我们为中国来祷告，为我们的同胞骨肉之亲来祷告呢？是因为我们欠他们的，你们。感谢主。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去还福音的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有一段经文啊，非常使我感动。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因为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的爱呀，他为他的同胞的爱呀，就是他爱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为了同胞得救，他自己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你知道，与基督分离是基督徒最不愿意做的，因为基督徒就是要基督在一起。我们受了洗了，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都可以跟他分离呢。保罗是一个形容，就像摩西说：“主啊，你赦免我的同胞，如果你能赦免他们，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抹去都可以的。”那保罗的意思也说，如果你愿意啊，宁可我自己沉沦，我也希望我的全民族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所欠的债，我们就要用一生去偿还。你们用一生去偿还。所以保罗用他一生去偿还了。保罗从大马色上被呼召以后，他就传福音啊，他第一次的宣教，第二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一直把生命摆到了祭坛上。保罗在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当他在生命祭坛上，他说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怎么样，我守住了。所以就像王有新牧师似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还是不断的传福音，他向美国还债，他警告美国啊，要悔改。这个国家那个时候，美国啊，正好是同性恋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激烈的在争论的过程中啊，王牧师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归回真神》啊，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印了50万册，王牧师是用英文写的这本书，他寄给美国的所有的参众议员和美国国家的领袖啊。美国要归回真神，他告诉美国这样下去是危险的，下去的危险的，他告诉美国同性恋合法化，毒品合法化，所有的都合法化，对这个国家是伤害的。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归回来，你们。所以当什么东西越坏的时候，上帝就开始伸他的手来干预，来干预。所以王牧师开始，不仅如此，王牧师也开始向普世传福音啊，70多岁了去俄罗斯宣教。俄罗斯很冷啊，你们没有去过俄罗斯可能你们不太了解，现在纽约也很冷，对不对？那天我的微信说纽约啊，纽约，我在纽约像条狗，你们在加州阳光下走，这好像还挺羡慕我们加州的。纽约冻得像条狗，现在据说纽约不算冷啊，你要到俄罗斯那才叫冷啊，那才叫冷。你没有去过俄罗斯啊？我在俄罗斯是去过，我去过俄罗斯一个城市叫什么克罗斯的亚鲁斯克，非常的寒冷，58度。你知道零下58度什么感觉吗？你还敢出去你出去冻得就像叫死狗，你知道吗？冻死你，你知道吗？真的非常的寒冷，非常的寒冷。王有新牧师到那里去传福音的 冬天的时候带着宣教的团队，那是路加牧师刚刚在神院里啊，跟着他去啊，都跟不上啊，感动啊，这老人家走到哪里都传福音，在火车上见着中国人就跟中国人传福音，见着俄国人给俄国人传福音，你知道吧？俄国人传福音呢、特别好传，因为俄国人人家都信。我到俄国的时候，我发现俄国人都是基督徒，你问他，你说你是什么，他说我基督徒，他是东正教的基督徒。我那年我去俄国传福音啊，是我在苏联坐牢20周年以后我去的，为了20周年纪念我去了俄国，然后接待我的当地的教会给我请了一个开车的司机，俄国人，科格勃的特工啊，当年我在科格勃坐牢，他们就请了科格勃特工给我开车，花钱雇他，那时候科格勃特工也搞第三产业，你知道，赚点小钱儿。我问他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我科格勃的，给我看，我一看哇，国家安全部，哇，了不起，给我开车，所以他的车哪儿都可以停，不怕警察开罚单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坐他的车，他带我参观好多的教堂，这个参观啊，这个那叫什么叶卡捷琳娜的叫啊，这个尼古拉二世的纪念大教堂，尼古拉二世被打死了，就建了一个纪念大教堂，在尼古拉二世在那里边，我去参观。然后那个介绍的那个小姐给我们介绍，我就问她，你们苏联现在被称为什么时代？什么时代？我们中国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对不对？经济发展的时代，现在是什么？现在我们是什么？这个叫互联网的时代，对不对？我们不同的时代 ，generation。我问她你们俄国现在是什么时代？她说信仰回归的时代。哎呀，那天我好感动哦。他说我们俄国人现在不再信奉共产主义，我们要回到我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祖宗的神，我们都信上帝耶稣基督。所以东正教是他们的国家的国教，你知道每天普京总统早晨第一件事先到教堂里去祷告祈祷，然后才去上班，天天如此，你知道吗？他们有一种敬虔的心呢，所以这个国家现在在回转啊，这不一样啊。你看到当年他们多苦啊，那个时候被共产主义折腾70年，杀死那么多人，被斯大林，后来当这个叶尔钦把这国家改革开放重新走回来的时候，国家经过太难太难的阶段，但是今天他们在上升，因为他们找对了信仰，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到俄国去宣教，王牧师也在俄国去宣教，他在俄国建立了莫斯科的华人教会，就是王牧师在那里建立的，大使命建立，然后就交给了当地的教会来负责，后来交给了好像丰盛中心这个周淑慧牧师他们去负责。所以他在东干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还有包括那个中苏边境的那叫哈布罗斯科，在那不断的建立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王有信牧师的脚踪。所以今天当我们纪念这位神的老仆人，我们非常的感动。所以记得那部电影叫《欠债与还债》李大同弟兄拍的，我觉得拍的真好，而且非常的及时。大家看的那部电影非常的感动，一个老传道人，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物质的享受，他想到是他永远欠债，他需要用他一生去偿还。你们好，我们来请敬拜团来，我们唱这首诗歌《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来荣耀你。我们一会儿结束了，我们有收完奉献以后，我们有两位我们的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老师Michael， 我们还有我们的财务同工来报告我们的财务，大家请留步这个我们一起来起立，来，我们唱这首诗歌《一生爱你》，大家一起来起立。深深被你 弟兄姊妹，当你听闻着欠债与还债的信息，看到王有希牧师他急匆匆的脚步，他希望我们下一代能跟上他的脚步去还福音的债，哪位愿意举手为你祷告说，主啊，我要还福音的债，用我的行动去还，我要把我的福音传给我周围的朋友，传给我的家人，传给我的同事，传给你每一个爱我的人。哈利路亚。好，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也有一个机会，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新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感谢主。有一位弟兄，还有吗？感谢主。还有一位弟兄，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一位弟兄，还有吗？楼上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请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圣经说在基督里还有一位弟兄。哈利路亚。今天这么多弟兄得救，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圣经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哪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包括视频前面，你说主啊，我愿意，也举手为你祷告。我要做一个还债的人，我去还福音的债，使用我的一生。现在主耶稣，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刚才举起手接受你作为救主的弟兄们交给你，让我们走出去来传扬福音，来还福音的债。因为主啊，我们是欠债的人，主啊，也赦免我们的债，就像我们如同赦免了别人的债，让一生跟随你行走天路。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祝福你的教会，哈利路亚，让你的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像明光照耀，为你发光。祝福2018年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健康，灵魂兴盛，全家幸福，在基督里边蒙受更大的恩典。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